诸法等行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令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真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在继续全这个讲解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入宗呢分了四个方面，从这个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呢四个方面进行讲解的。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就是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内容呢，我们可以说讲到了所造论体，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所造论体呢分到宣说暂时地和宣说究竟地。我们现在正在讲第一个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吧。首先是讲极其地等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圆心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方面，首先讲真实，第二是讲这个机位分平。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的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略说轮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所持地功德而皆为。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就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可以说讲到了他这个可以说这个真正宣讲空性的生意呢，去生意的空性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讲这个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一地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空性的分类，空性的分类呢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略说，第二是广说。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内空等四空，大空等四空，然后离边空的四空，然后呢最后就是讲诸法空的四空。现在讲第四个科判，诸法空的四空。那么这个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讲这个诸法空，第二讲自相空，第三呢是讲这个不可得空，第四呢讲无性空。现在讲可以说是自相空，自相空呢分了三个方面，略说广说，然后是色义。那么从三方面讲的，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又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这个机法自相，第二是讲道法自相，第三呢是讲国法自相。现在呢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昨天以上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机法自相已经讲完了，现在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方面呢，是讲这个机法的自相，不是道法自相。那么这个讲这个道法的自相呢，主要是讲这个抉择的这个机的空性之后呢，那么在修道位当中，在修道位的当中，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诸法，这个就是这个诸道的志向吧。那么诸道的志向呢，实际上呢，在这个科班当中一一的点出了像这样这个道位的像诸法他们各自的志向是什么，然后呢，在总结的方式呢，宣讲呢，这一切这个道位的志向呢，全部都是志向空的，没有一个可以直取的，没有一个法呢，可以说是真实存在它的这个本性。所以说呢，这个对这个后学者，对这个学习这个入宗论的人呢，从这个方面了解呢，一切这个所修道也是这个相而复之性的。那么宣讲这个，现在这个宣讲这个道位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呢，或者我们在处在这个闻思位，或者处在这个修法位，那么不管是怎么样呢，都是在这个处在道位都是在道位当中进行这个抉择的。所以说，既然这个通过修道才能成就佛果，那么在道正在修道的时候，如果对他的本性有一个直取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称之为真正的这个修道。所以说，为了这个使后学者能够真实修道的缘故呢，那么宣说这个道位诸法自相的空性。首先呢，就从这个六度的方式呢，从这六度的角度呢进行这个诠释。首先讲到他们各自的这个志向，然后呢再宣讲他们的空性的。从这当中讲到了湿度未能舍，戒相无热劳，忍相未不会，精进性无罪，净虑相能色，般若相无浊，六波罗蜜多，经说相如是。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波罗蜜多当中呢，就是六种波罗蜜多呢，在佛经当中尤其在波罗经当中选他们志向的时候呢，就是从这六个方式呢六个方面进行宣讲的。虽然在很多佛经当中呢都有宣讲这个六度体相的六度志向的，那么但实际上呢这个从方方面面来讲，大的问题呢大的方面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以说有的地方呢是细微的地方侧面有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他们各自的大的志向方面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说呢，这个首先讲第一个呢，湿度湿度未能舍。六度当中的这个第一度呢，那么就是布施度。布施度他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就是能舍主要就讲能舍方面讲，他没有讲到其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布施的行为，语言所讲到这个布施的话语这一方面呢都没有讲到。没有讲的，比如说布施身体当中的这些这个做财施然后语言当中的做法施这些方面呢没有讲他这个方面就是他的志向。那么真正他的志向是什么？能舍能舍呢就是他这个布施度他自己的体相。 这方面就是说自己的心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对一切这个善根呢、啊、一切这个身体啊财物啊等等一切做法呢内心当中没有贪执能够舍弃如是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布施到自己的这个志向了那么既然这个布施度他自己的志向是能舍呢那么可以说呢像这样的个能舍的能舍的体相呢就便于像这样的三种布施当中便于财施便于法施便于无畏施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三种布施当中呢都有一个能舍比如说嘛财施呢有一个能舍的财施的志向就是能舍那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不管是这个这个小的财物也好还是像这样的比较珍贵的比较重要的像这样来自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头等等像这样都能够舍弃没有丝毫的贪恋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财施去做了能舍的这个施度的志向然后还没有从法施方面讲呢法布施我们说怎么有能舍呢因为这个在做法布施的时候呢如果有悭利心那么是不能够做法布施的有悭利心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做法布施的时候不能够有名闻利养这种想法名闻利养的想法是不能够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施度它本身的志向来讲的话也要一个能舍的心态为什么这样讲以前那个康夫我们在讲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法师的能舍的时候呢就将他的唯品的时候从这个在这个方面呢也是做了个这个很殊胜的教诫也就是怎么样呢如果是自己通过这个时间的因缘比如说自己首先入佛门还有些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慧力的因缘比如说自己的智慧比较超胜有些呢通过精进的因缘呢像这样的自己通过精进之后呢掌握了佛法像这样的话自己内心当中已经具足了像这样的三藏的法义的时候呢那么就要把这样的法义呢施舍给别人那么如果自己相信当中有一种悭利心什么样悭利心呢就认为呢我如果把这样的这个佛法布施给别人给别人讲了之后呢像他也许就胜过我了他也许就超胜我了如果像这样的话就很多人相信当中呢就是不愿意真正的把这个殊胜的法义呢给别人宣讲所以像如果这样一个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具足的像这样这个法师的障碍了他的唯品具足的所以说呢如果真正要做这个法师的话那必须呢就要能舍必须要能舍不能一个这个牵力从这个方面应该讲应该了解的我们当时看到他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面讲得很清楚的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呢我自己觉得呢好像就是这个方面好像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过失什么但实际上看到仔细讲的时候真的从微细的地方一抉择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像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态比较是隐藏的深的这些方面慢慢就好像就是这个被发掘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听了之后那么就是讲呢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呢如果是担心别人超过自己担心别人超过自己而不把自己内心当中所掌握的这个殊胜的法义不管是从广德方面也好还是从他的比较甚深的方面去抉择也好从方方面面如果就是说有这样的牵连性的话肯定就不是真正的法师了不是真正的法布施所以说呢我们说呢真正的法施的话必须也要达到一个能舍的像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无畏施呢也是相同的道理了无畏施也是相同的道理我们不管是从暂时的无畏施还是从就近的无畏施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都要一个能舍那么暂时的无畏施呢就是放生呢这一方面是赐予众生这个无畏这方面的话也必须要具足一个能舍因为必须你像这样的话赐予众生无畏的时候呢你自己的精力啊像在你自己的种种的这个财产呢必须有一定的这个必须有一定能舍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志向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还有一方面讲的是我们说是就近的无畏施呢就近的无畏施就远远超生了一般的放生了一般的放生一般的救护人的生命呢这就是这个方面呢只能说是暂时的就近是怎么呢将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从轮回的部位当中解救出来这样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的赐予的这个无畏施实际意义上的就赐予无畏施实际上我们就现在发菩提心成佛呢就是要就达到佛果之后呢赐予一切众生无畏赐予众生无畏呢就将一切众生从轮回的部位当中呢彻底得到解脱这个方面当然就必须要有一个能舍你如果达到像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能舍的功德就已经有了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呢现在正在想这个目标发展的时候呢肯定自己要能舍舍什么呢舍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如果你方方面面都单着于自己的利益呢不愿意去为众生做事情呢像这样你不可能升起真实的菩提心不升起真实的菩提心怎么可能成佛而最后呢彻底赐予众生无畏呢这方面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从暂时的这个无畏施和就近的无畏施方方面面看到时候呢都要一个能舍的志向在里面的全部都有能舍的志向所以这个方面讲到的这个施度为能舍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了解它的志向的然后呢就是从第二个方面戒相呢就是戒律度的它自己的志向是什么戒呢就是戒度相就是志向的意思所以说戒律度它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就是无热劳无有热劳 那么实际上从他这个戒律他自己的誓词那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像是获得清凉意思啊，他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获得清凉是他的誓词啊，直接从他的誓词方面讲什么是斯罗呢，实际上就获得清凉。那么实际上从他的自己的这个相来讲，他的志向是什么，就是无有热闹。无有热闹，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戒律他自己的体相，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按照菩萨戒这个本体来讲，不是菩萨戒的本体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无热闹。那么无热闹，我们说从这个他的三个分类啊，从他三分类来讲的时候呢，都具足无热闹的这个体相了。啊，一方面是禁止恶行戒啊，首先我们观察禁止恶行戒，禁止恶行戒呢，现在不管是从他大乘戒本身的啊，相当这个戒条来看的时候呢，你如果舍弃了他种种的恶行呢，肯定就是无有热闹的，没有什么热闹，没有犯戒的热闹。啊，相续当中不会通过犯戒呢，升起这个烦恼。啊，升起这个像这样这个烦恼不会这样产生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安住在这样的本身大乘的这个严禁恶行戒当中的时候呢，不会有这样的热闹。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讲呢，所谓的这个严禁恶行戒呢，它包含了这个小乘的别切陀戒，小乘的别切陀戒呢是包含在大乘的这个严禁恶行戒当中的。所以说呢，小乘的别切陀的话，它自己的志向是什么，也是一个无热闹。佛陀呢，通过遮止的方式。哎，不能做这个四根本罪啊，不能做像这样的其他的分支罪啊，这方面遮止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手持了这个戒律，相对当中就获得清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热闹的。从他厌情恶性戒方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然后从色善法界呢，色善法界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的，哎，也是没有热闹的。因为像这样一种这个色善法界呢，我们说是他的个体相啊，他自己的体相是这个六度的。啊，六度呢，就是所有六度的修法，就是包括在这个可以说是属于这个色善法界，也就是说一切色善法界呢，除了菩萨六度之外，没有单独一个修法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六度的修法呢，当然都是通过相续当中发起一个殊胜无为的菩提心，以这个作为前提，然后去修持种种善法，当然是清凉的志向，当然是无有热闹啊，没有烦恼的志向的。所以像这样第二个戒律也可以从这方面了解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这个饶益有情戒了。饶益有情戒呢，那么像这样的相续当中通过获得这样功德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对众生方面没有这些贪心啊，没有嗔心，没有愚痴嫉妒教等等，像这样平等做饶益啊，平等的施于六度的修法，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四摄的角度的安立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没有热闹。完全都是一心一意呢，为了众生做利益的。所以说呢，从三个他这个戒律的分类来看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无有热闹的这个志向。然后呢，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是忍辱。忍相呢，就是为不讳。那么所谓的这个忍辱，他自己的志向呢，就是这个不讳，或者就是个不嗔呢，不嗔或者不讳呢，从这个方面做他的志向的。确实说，我们说呢，像这样的一切的像这样一切所有的这个忍度。所有一切这个忍辱度的这个体相当中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不讳的这个体相在里面的，不讳的体相在里面。所以呢，首先我们看的时候呢，从第一个角度，从他忍辱的分类嘛，忍辱的分类有三个分类啊，从他自己的这个忍辱方面呢，有三个方面呢进行这个了解的。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忍怨害人的啊，对怨害方面呢，就是忍辱。比如说呢，像这样怨敌对自己这个做损害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是呢，说我修忍辱，我的对境是什么呢？我的对境是对我做害的众生。对他来讲的话，自己安住在这个这样一类的这个忍辱度当中的时候，这样一种分类当中呢，就不会啊，不升起这个嗔恨心，啊，根本不产生一个这个嗔恨心。所以像这样这个方面是第一个角度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从他这个什么，就是对这个苦行的忍，就是对苦行法的忍呢，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不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是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要修持菩萨行，三个无数劫呢需要精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个无数劫的精进当中呢，肯定是需要行持很多的苦行的。文思修的时候的这个苦行，背诵的时候啊，讲背不下来的时候，像这样也是有苦行。然后思维的时候，对这样法义很深深的法义思维不进去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苦行。然后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是个像这样修了很长时间，没有一点厌相啊，没一点觉受呢，这个也是一种苦行。就像这样的话，在修法的时候很多苦行，但是呢，在这个在自己的这个修法可以说遇到这些苦行的时候呢，内心能够安忍，不产生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嗔恚的烦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哈，也是一种这个他自己的就是这个不会的就是忍的志向。然后从第三个角度来讲，无生法忍的无生法忍呢，像这样对这个有地方讲是无生法忍，有地方讲是对这个法义甚深法义的这个安忍。那么像这样，我们在这个学习甚深法义的时候，比如说呢，在这个中观中当中讲到这些甚深的空性，历程当中讲到超越因果啊，或者佛陀和众生完全是无二无别呢，或者像这样甚深的行为等等等等，像这样的所有的这个甚深的法义呢，那么自己在听闻的时候呢，相续当中不产生一个邪见，对它不产生一个反感，不产生一个嗔恨心，这个方面也是具足像这样所谓无生法忍 啊，无声法忍它这个自己的这个分类当中呢，也有这个不会的这个不会的相定的这个志向在里面的，所以说呢，忍相呢就是为不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不会呢，单单是不是一个不会呢？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单单的不会。下面我们还要这个在总结的方式呢再进行讲到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精进啊，精进度是什么呢？精进度是这个无罪啊，无有罪呢，就是他这个精进的这个志向。啊，精进的志向。那么在讲义当中，钟大师的讲义也好，其他的讲义当中讲到的时候呢，像这样所谓的这个精进，他的志向呢，他自性是这个喜于善的。以前我们反复讲过了，进取喜于善。那么有些地方翻译的是进取勇于善。啊，喜和勇呢，从啊两个侧面不同的这地方在解释。实际界上呢，勇于善和喜于善呢，都是一个意思。勇要之心嘛，喜欢啊，你如果对他这个啊产生很大的兴趣、很欢喜的时候，自然就会勇要的驱逐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两个方面都可以了解。一个方面他自己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勇悍啊作为他自己的这个志向的，然后他所缘呢是一种这个善法啊，他所缘是一个善法，所以说整个这个精进度呢，他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他肯定是一个无有罪业的啊善法，而且对像这样无有罪业的善法呢是非常喜欢驱逐的啊，所以说我们平时所讲到的一般的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精进努力呢，不是真精进，全是邪精进。啊，都是有邪精进。实际上，我们说邪精进呢，就不能够包括在精进当中。只有真正的对正法方面的这个精进呢，对善法方面的精进呢，才能够叫做正精进，或者说叫做精进的本体啊，他们叫才能叫精进的本体。所以，所谓的这个精进，他自己的本性呢，他自己的志向呢，啊，是个无罪的，是无罪，是对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无罪业的善法的一种欢喜的驱逐。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观察的时候呢，精进它也分了三个方面的，三个方面可以说是这个它的分类。第一个是这个幻假精进啊，比如我们刚才一般的讲的，第一个是幻假精进，就是披假精进。披假精进主要是从发心的角度来讲，发心的角度来讲，那么发心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众生最初想要驱逐大乘道修法的时候呢，他原一些众生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披上这样一种坚固的这个铠甲。啊，披上这个誓言的铠甲，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体型当中呢，它是一种精进的，它是一种幻假精进，所以说呢，是不是无罪的善法呢？绝对是无罪的善法，啊，绝对是无罪的善法。精进它就是发起这幻假精进的时候，愿一些众生，愿一些众生获得究竟的安乐，获得究竟的佛果，那么绝对呢就是一种彻底的无罪的善业，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这个幻假精进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精进什么分类的？第二个方面是加行精进。啊，所谓的加行呢，就是这个正行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加行是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加行是正行。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在看出现的位置，啊，如果是出现在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如果这个加行的名称是出现在啊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什么侠满难得啊，或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说是哦，这个加行就是前行的意思了。那有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加行出现在这个修正行啊、修禅定，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理解成前行，啊，理解成它的正行啊，真正的这个修法就叫做加行。所以说呢，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什么相关专论当中呢，也是这个讲到了像所谓的这个刹土加行呢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加行呢，实际上就是讲它的这个四种修法的意思了。所以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加行精进呢，像这样的话也它的本性的，就是加行精进是修持两种菩提心的，像修持这个愿行二种菩提心，或者修持世俗和圣意两种菩提心。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修菩萨正行的过程当中，那么是不是一个无罪的？绝对是无罪，啊，绝对是这个无有罪业的善法。所以加行精进当中呢，肯定是包含了如是的意思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是在这个什么呢？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精进，饶益众生精进的。饶益众生的精进当中呢，是不是一个无罪的善法呢？绝对是啊，因为通过这个殊胜的发心啊，通过殊胜的这个行为获得了这个果之后，自己获得功德之后呢，就要去饶益众生。在饶益众生过程当中呢，啊，绝对是要这个勇悍为信的，而且他是原众生获得佛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可以说是饶益有情方面。也是一种这个无罪的善法。那么从这个三个角度，我们可以了解成一个是这个出发心，一个是这个可以说正行啊，第二个是第三个是果。那么就初中后三位的时候呢，都是一种无有罪业的善法。那么还有地方，比如《庄严经论》当中讲这些精进的分类的时候呢，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分类啊，比如说对戒律的精进呢，对这个定的精进啊，对慧的精进啊，身体的精进啊，语的精进啊，意的精进啊，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分类的。还有就是恭敬性的精进。还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恒实性的精进。那不管是恭敬性的精进、恒实性的精进，所有的精进呢，都是通过无罪的善业啊，它的本体、它的志向的。所以像这样的精进性呢，绝对是无罪的善业啊。从这个方面了解了，所以说呢，就是了解它这个精进的本体啊，精进的真正的志向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平时对一切其他的事情做一些这个世间八法的事情呢，绝对不是精进啊，不是精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精进是什么？我们说是懈怠。啊，就是懈怠。我们说怎么会是懈怠呢？我对这个世间八法要这么精进，这么勤恳地做，还是懈怠？实际上呢，如果按照精进他自己的本体喜于善， 或者他的无罪的善意，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做其他的一切参啊，一切像这样所谓的这个世间法的，全部都是懈怠，啊，全部都是懈怠。比如说他在讲这个精进品的时候，这个入行论第七品讲精进品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同恶懒惰啊，或者像这样的善劣是懒惰啊，或者自清净懒惰啊，地方实际上全部包括这些世间八法在里面了。因此说呢，如果不是在对无罪的善法方面去这个精进的话，全部都不算是真正的精进。所以说呢，真正精进的志向呢，是绝对无罪的善业为他的志向的。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精进啊，这个净律度，我就讲净律度，净律向人色啊，净律向人色。那么所谓的这个净律的他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就是人色。哎，就能够摄持，能够摄持呢，在讲义当中提了两种的啊，一个就是说能摄呢，就能够摄持自己的心啊，通过修持净律呢，能够使自己像这样漂浮不定的、非常散乱的这个心呢，是摄持住，安住在所缘当中。所以像这样这个精进的志向呢，就是能摄。还有一个方面呢，精进的像他能摄是什么呢？不是能摄自己的心了啊，它的范围就是讲能摄一切善法，能摄一切功德。啊，尤其是通过修道位啊，尤其通过实修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你要产生一切这个像一切修法的功德呢，全部要通过净律去摄持，啊，一切净律的摄啊，净律去摄持才行。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没有净律去摄持，没有止观双运呢，像这样的话，你一切像这样的这个神通啊，像这样的这个像这个暂时的这些果了，还有就是获得这个这个根本慧定呢，一方面出世间的果呢，都不可能得到的。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净律度呢，就能是这方面从这个自利方面讲。那么如果从他利方面讲呢，从他利方面讲的时候也是相同的，也是相同的。也就是比如说菩萨他要做利他的时候呢，通过净律显示神变，他入一个净律之后呢，通过修净律显示种种殊有的殊胜的神变的时候，在众生面前显示的时候，也是通过净律能摄持像这样的功德的。所以像这样净律度呢，确就是一种能摄的体相啊，就是能摄的体相。那么这样净律度，我们可以说从它的三个角度，从它的三个分类来看的时候呢，也是全部具足像这样能摄的体相的啊，都能够摄持。比如说，按照这个两种不同的讲法吧，一种讲法，你按照像这样一种《庄严经论》当中讲的，像这样《庄严经论》讲的三种分类呢，它一个就是这个有寻有思啊，或者就是无寻有思啊，还是无寻无思啊，从三个这个角度，这个净律的这个志向来看的时候，它的分类的时候，全部都是能摄持。都能够使自己的心呢就摄持于这个所缘当中，全部都是能摄的。那么还有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还有一种这个三种这个分类的方式呢，那么就是说呢，安住在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是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正在安住的这个禅定位当中的时候呢，是身心清安啊，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呢非常清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宪法乐住，像这样的话是其中一个这个它的分类的啊，安住在宪法乐住当中。所以说像这样安住在宪法乐住当中的时候呢，一方面肯定是自己的心能够摄持的，使自己的心能够摄持，而且通过像这样这个像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净律呢，像这个净律呢能够这个宪法乐住，所以说是能摄的。然后从第二个分类当中来讲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净律啊，通过这个禅定呢，能够显示啊，能够这个出现像这样的这个神通啊，能出现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解脱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功德，所以说是安住在相应的功德的本体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这个人设，能够摄持住。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饶益有情啊，饶益有情的这个境地的，饶益有情的境地呢，就是菩萨通过殊胜的禅定啊，殊胜禅定显示众生殊胜的神变，然后呢使众生起信心之后啊，如是就可以将它安住在这个善法或者是大乘道当中。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方面呢，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会安住在比如说虚空藏三宝地当中，安住在这样三宝地当中的时候呢，随遇向下这个向下的众生要的这个种种的知具之余等等，这方面都能够这个随遇向下的。那么这个利益众生呢，也是净律度啊，他也是能摄持啊，能够摄持种种功德。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为了消除疾病呢，他自己呢也是安住在这个禅定当中的时候呢，消除一些瘟疫啊，消除一些疾病呢，这方面也是一个能摄持，通过这个净律能摄的功德而如是显现的。所以净律的相呢，能摄呢，就从这个种种它的分类方面呢，都可以如此对照的。然后下面讲第六个呢，般若，般若相无着，那般若的相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无着呢？肯定是这个无有执着的啊，无有执着，无有任何执着。所以像这样这个讲般若度的时候呢，跟随这个不同的这个状态吧，跟随不同的状态呢，那么就可以安立不同的般若的志向。比如说是我们说按照这个单空的角度来讲呢，按照单空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无着的，它从对哪个方面无着呢？对这个诸法实有的这个角度，它肯定是不会有执着。而如果是按照这个究竟大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般若它自己的真实的志向啊，真实的志向看的时候，绝对更是无着的啊，不管是对有边、对无边呢，对这个这个亦有亦有非有非无。 从四边来讲都没有任何的执着，最微细的相都没有任何执着。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波罗相绝对是无着的。而且还有从这个什么波罗相所摄持前五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说呢，前五度呢要成为这个要成为度，比如说要成为布施度，乃至要成为这个什么就是净律度，要按照这个度的名称呢，必须呢就是要这个波罗去摄持。波罗去摄持之后呢，才真正的才能够阿林成他这个度或者度的修法。所以说呢，像这样这个波罗相应摄持的时候呢，修布施的时候也是无执着，修持戒的时候也是三轮体空的方式，忍辱三轮体空的方式等等，全部都是通过三轮体空的方式来进行摄持的。而有的时候我们说般若度它本身自己来讲也是无着的，对什么无着呢？对这个般若的见解无着，对这个般若的见解是无着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把这个观般若的时候把这个空性的这个矛头呢指向于外面一切万法，那实际上呢这个空性的本身是不是一个无着相呢？空性的本身也是一种无着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像这样这个般若呢，肯定就是一种这个具足这个无着的这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自性。那么再看他们从他们分类方面是不是便于一切分类当中呢？也就是说，像这样自性是不是便于分类当中？肯定是便于分类当中的，绝对是便于分类当中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按照这个专经论当中所说的这个般若的这个般若度的它的分类，从三个角度进行安立的，三个角度进行安立的。那么第一个角度是什么？第一个角度就是加行道以下的这个般若。加行道以下的这个般若称之为世间的般若，世间的般若如果真的要成为般若的话，要成为智慧的话，那么从加行道的时候，肯定是修持一切万法这个空性的总相，从这个总相的角度来开始安立的。那么下面呢，然后我们说从小质量道以上呢，小质量道以上呢，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成为小质量道呢，我们说一方面发起一个无为的世俗菩提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要修持一个法，修持一个什么法呢？就是要修持四念住。在外面就是在讲辩中辩论的时候，康伯是这样讲过的。所以他就说呢，进入小实相道，一方面就是要修持一个要安住一个世俗菩提心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呢，安住在世俗菩提心的状态，必须还要修一种法，任意要修一种法，修一什么法呢？那么就是小实相道当中呢，小实相道呢去修持四念住，修持四念住。那么四念住它自己的体相是不是一种无着的体相呢？四念住的体相全部都是智慧的本体。全部都是智慧的本体。我们可以说地方按照这个般若度，从它般若方面讲，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念住呢，深受心法，全部无自性的角度给你抉择，全部是空性的角度给你抉择的。所以从这个以上呢，肯定是具足它的这个无着的自性的。而我们说从小乘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小乘量道呢，也可以说呢，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无着的方面虽然我们可以说是大乘和小乘的这个四念住差别是很大的比如说小时候他修的时候就是单单是身无尽身体不尽受是苦从这个方面讲的。但是肯定如果安住在四念住当中的时候，肯定是对某种法呢是没有执着的。比如说对这个清净的法，比如说对这个常有的法，这方面肯定是不执着。所以说我们说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道上面进入这个质量道以后呢，肯定是无着的。那么没有进入质量道呢，这个般若是不是无着呢？比如说我们的文慧、思慧、修慧呢？这个方面，如果是你的文慧是个般若方面所摄持的话，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听闻的像这样的这个般若空性，听到这个般若空性之后呢，相续当中就能够引发像这一种一切万法都是无自相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无着的这个像这样一个最初的概念嘛，听闻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思维的时候呢，如果你真正思维的是这个般若正见的话能够成一个定解的话，那么这个定解肯定是无有执着方面的定解。那么就是说修慧呢更不用说，肯定是安住在这样一个，如果是修般若智慧的话，那么肯定是在这个角度应该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从他的这个加行道以下的这个世间的智慧分类来看的时候，绝对是便于这个无着。然后我们说是从这个第二种和第三种，它都是从出世间的方式安立的都是从出世间的角度安立这个般若的自性的般若的分类的。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呢是出世间当中的小乘的圣者。小乘的圣者呢，他可以说是这个后面两种，就是出世间的这个般若当中的第二类，它是小品的，小品的这个什么出世间的般若度。小品的这个方面的话为什么叫小品呢？肯定关大于大乘的这个方面讲，它肯定只能安立成小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小乘的他自己获得圣者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无着的体相。对什么无着呢？要获得小乘的见到，必须要证悟人我空性所以说他对这个无，他对这个我，对这个所谓的人我，肯定是没有执着，绝对的。所以说往上面走的时候呢，像这样呢，通过修道、无学道呢，都是达到一个无着的这个都是在修习这个无着的这个境界的。然后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第三种分类了。第三种分类就是说大品的这个什么大品的出世间的智慧，大品的出世间是肯定是这个大乘的见道以上， 大乘见到以上一地菩萨以上呢，那绝对是一个没有执着的。入定位和出定位呢，实际上都是一种这个没有执着。入定位当然就熄灭一切微细的执着都没有了，然后出定位的时候对一切实执啊根本没有执着的。所以从相应的般若他自己的志向来看呢，从他的三个分类一看一观察的时候，全都是便于啊，都是便于像这样一种这个无有执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般若的志向来讲呢，绝对是这个无着的。六波罗蜜多经说相如是。那么在这个这样的六种波罗蜜多的这个相呢，那么是经典当中是如此宣讲的啊，是如此宣讲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单一个一个的讲到了他们这个志向的。然后我们再总的看一下，从布施乃至于波罗之间啊，从布施到这个波罗之间呢，它除了各自的志向之外，就是前面我们所安利的啊，所谓的这个什么呢，施度是能舍啊，戒相是无热恼啊，忍相是不会，乃至于波是无助。这方面都是从他自己的志向来讲，那么是不是单单是从这方面安利呢？还有一些间接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菩萨在能舍的前提下面呢，他还要去这个利益众生，啊，将众生安置在这个布施的这个修法当中，他一方面能够舍弃，一方面还要从三巧方面呢，把众生安置在这个布施的修法。然后持戒也是同样的，持戒的本身这个菩萨来讲是没有热恼的，这方面安住在这个前提下面的时候呢，还要令众生安住在无热恼的状态。所以说忍辱也是同样的，忍辱不但菩萨自己没有嗔恚，而且呢还通过这个无慧的这个不慧的修法呢，将众生安置在不慧的状态当中，乃至于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般若相无着啊，菩萨自己对一切万法没有执着，但是呢还要将一切众生安住在这个无着的境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方面从自己方面，一个方面还有从他这个引申出去的意思，菩萨他自己本身的体相来讲肯定是具足这样的功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多经说相如是啊，这个讲到六度他们自己的志向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看一下，像这样的话还有就另外一组，另外一组从这个无嗔的角度来讲的啊，无嗔全部是志向，是无嗔的是哪些呢？这方面讲到这个三类定啊，三类定呢全部都是无嗔的。那么从此当中讲到呢，是净虑无量及于无色定正觉说彼等志向为无嗔。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有这个三种法啊，三种这个三类法吧。三类法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四净虑啊，四净虑。第二类呢是这个四无量啊，所谓的无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四无量啊，四无量心的意思。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于无色定呢，就是四种无色定，就从这个三个方面进行安利的。三个方面呢就是四净虑呢，我们可以说啊，初禅乃至于四禅之间啊，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净虑了。然后呢所谓的这个四无量呢，当然是慈悲喜舍，像这样的四种无量心。那么这个四无色定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无色界当中所修的这个四类禅定啊，空无边处、实无边处啊，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像这样的这个四种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的这个无色定，即于无色定。那么像他们自己的志向是什么呢？正觉说彼等志向为无嗔。那么就是说这个殊胜的这个佛陀正等觉呢，就说他们自己的志向呢，就是没有一个嗔恨的，完全是没有嗔恨的。四净虑呢也是安住在一个无嗔的状态。那四无量心呢，那肯定直接来讲的话，四无量心可能就是对治像这样这个没有嗔心才能够生到这个，才能产生像这样这个四无量心。或者从它的果的角度来讲，也是你要生在这个凡世的生到凡世间呢，肯定是一个没有嗔恨心才能生上去的。所以说不管是从四净虑也好，还是从它的这个四无量也好，还有十无色定当中也好，实际上呢都是没有一个嗔恨心的志向的，完全的志向都是这个无嗔。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十二种定吧，三类十二种定，一个一个都是四种，所以说有十二种。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四净虑、四无量、四无色，这个方面是不是停了？这个地方停，话筒停。
OK。
哦。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禅定当中，为什么有的这么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四种净虑啊，四种这个无色无量无量心啊，还有无色定，是不是一种共同的修法呢？现在好像就是外道啊这方面都要修持这样的一种法的，像这是不是一种这个一般的共同的修法？如果是共同的修法，为什么放在这个道法的志向当中？我们说讲基道果当中的讲道的时候呢，而且这个地方道呢不是一般的道，大乘的道为了获得佛果的一种修道，为什么把这样的四净虑、四无量、四无色放到这个道位道法执行当中？实际意义上呢，这个菩萨他自己修持这个六度啊，修持六度修法当中，这一些全部包括在里面的。就是说呢，菩萨修持这样的四净虑，菩萨修持四无量心，菩萨修持四无色定呢，全部都是因为通过殊胜的菩提心所摄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全部这样的法呢，全部都成了菩提心，全部都成了菩提的这个行为，菩萨的这种行为。所以说我们说呢，这个菩萨呢，他还是要借助四净虑。还是要修持这个无色定，当然这个无量心呢， 啊，这个无量心呢，如果是按照菩提心的前加行来讲，肯定是具足的，不用什么怀疑的。那如果是按照四无量啊，这个像这样禅定的角度来讲呢，菩萨也是要通过像这样的个方法来心理修持的。所以说，在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这个第五品啊，在讲解这个解脱胜利的时候啊，啊，在解脱讲解解脱胜利的时候，就是提到这些净律啊、啊无设定啊、无量心啊，这些都是这个解脱的方便，就是看你怎么去运用的。那菩萨呢，通过他的这个殊胜的方便这些摄持，那么安住在四净律当中的时候呢，肯定是有必要的。修四无量心，或者有的时候安住在四无设定当中，这方面都是有必要的。所以尤其是菩萨他自己要这个入根本慧定啊，或者有的时候要显示这个种种神通神变呢、啊必须要安住在这个殊胜的禅定当中。所以说四净律、四无量，像那四无量设定呢，包括在到位的体型当中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就违背的，应该说是这个很安利的。所以这个方面呢，稍稍有点那个浅质怀疑的地方，其他的没有什么。今天讲这个地方，今天讲的少一点，就没讲很多。这个原因呢，一方面今天是开会啊，这个三点钟才下来的，所以三点钟下来的话，看书时间不是很，本来说是三点钟下来之后还有三个小时的看书时间，但是今天下午一直头脑袋就不清醒的啊，一直都处在一种比较昏沉的这个状态，像这样的话就是看书的这个感觉有点看不进去。虽然我就是想一直想调整，把这个状态调整过来，但是好像是就是今天下午一直没办法调整过来的。所以说看书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思路不像平时就是比较这个清晰的比较清晰的这种思路呢就没有。所以说看这个什么入中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中论的时候呢一直是这样的，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状态今天下午不太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看书呢就没有就是看很多，而且它的这个效果也不是非常好的。刚才讲的这些都是靠自己平时的这种记忆就是从这方面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讲下来的。实际上的话看的时候根本没有，刚才我讲的这些呢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的其实平时就通过平时的这样子的脑袋里面的这个印象呢就讲了这些。所以说像这样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那个什么的时候，在早上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早上他们嘉兴班讲课的时候呢，第一堂课讲完之后第二堂课的时候特别累一点，就是这个没有一点力气讲这个辅导这个中论讲义的，搞不清楚是什么一个原因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这个像这样早上那种状态一直影响到下午了，这个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的话像这样状态肯定不会很长时间嘛，有的时候这个这么长时间当中有些时候会出现这么一两次像这样这个事情，但是平时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今天下午稍微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说我想的话可能过两天之后呢自己稍微调整调整，不会像今天下午这种情况不会这样出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今天讲的就是这个看的很少，确实没怎么看，一直就是看是在看，但是这个一直没办法像平时那样这样去这个比较清晰的方式去思维方方面面去这个思维了，就没有这样做到。而且中论当中还有一点个问题都没解决到，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脑袋一点不清醒的时候那这个思路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我想的话就是今天就讲的就是这个讲的不好，而且就是讲的不多。然后如果我想的话就像这样一种